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5月2号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亚洲多地以示威抗议形式来迎接五一劳动节；另外，在尼泊尔大地震当中，有大约1000多名欧洲人丧生和失踪；奥巴马总统说，格雷之死的真相至关重要，他要求展开司法调查；另外，巴尔的摩星期五相对平静；另外，金正恩取消对俄罗斯访问之行引发多方揣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亚洲多个国家的劳工权益组织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当天举行了各种示威活动，要求提高薪水并且改善劳动条件。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来的报道。
星期五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亚洲多个国家的民众以游行集会的方式来度过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在韩国首尔，数以千计民众举行示威，誓言如果政府继续推行劳工制度改革，就举行全面罢工。韩国工会领袖表示，有超过10万人参加了在首尔举行的2场集会，警方则表示参加者有38000人。韩国总工会委员长金东满对集会民众说，我们会举行全面罢工来粉碎政府打压劳工权益的企图。朴槿惠政府正在推行一项劳工改革方案，目的是给韩国严格的劳工市场一些灵活性，允许雇主更容易的雇佣和解聘职员。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多个劳工组织走上街头示威。五一行动的执行副主席埃斯特拉斯说，
工人应该得到加薪，每个工人每月最低工资应该是16000比索，这是我们希望的。还应该禁止以临时工代替正式工，政府应该规范对临时工的管理。
在台北，数百民众集会要求台湾政府提高薪资、缩短工时和禁止短期招聘。消防队员余宗汉说，
二休一的县市来说，我们要连续上班48小时，所以常常一个晚上一天你根本连5个小时你都睡眠休息都不到。那会这样会导致说，我们消防人员开车就是一个过劳，等同一个酒驾的情形，是非常危险的。
在缅甸仰光，数以百计工厂工人举行示威，要求将每天的最低薪水提高到5600缅元。他们还要求政府释放3个月前因参加示威要求加薪的纺织工人。香港、印度尼西亚等地也发生了示威活动，他们都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工待遇。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尼泊尔大地震消息方面，尼泊尔遭受了7.8级强震灾害，一个星期以来，当地官员表示仍有数千人失踪，其中包括大约1000名欧洲人。有关官员星期六说，死亡人数目前已经超过了6600人，多数是在首都加德满都和附近地区丧生的。当局表示仍然有希望在大范围的瓦砾当中找寻到幸存者。灾民们敦促政府和救援机构更快地将食品、饮用水以及其他援助物资送到大批因失去家园而露宿街头的人们。星期五，首都加德满都的生活逐渐恢复了正常，商人开始做生意，居民收拾起帐篷返回家中。加德满都的空气当中充满了尸体的味道，这成为自上周六以来露宿户外的很多人不能够回家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联合国主管人道事务的副秘书长阿莫斯正在尼泊尔进行为期三天的救援行动评估。星期五作为评估活动的一部分，他视察了灾区。他对记者说，为救援工作提供的紧急基金正在进入尼泊尔。他敦促国际社会增加援助的力度。阿莫斯与欧盟负责人道援助与危机处理的协调员斯蒂连德在加德满都共同发出了上述呼吁。另外，尼泊尔政府向遇难者家庭提供$1,000，并加额外$400的丧葬费。联合国说，受地震影响的人口达到了800万人以上，至少有200万人流离失所。另外，国际红十字会创建了网站，以便让人们报告失踪亲友或者寻找已经登记的人们。在人们热切的希望当中呢，救援人员又发现了上星期六尼泊尔大地震的几位幸存者。困在边远地区的登山队员和旅行者被飞机救起后转危为安。另外，援助物资也最终抵达了震中附近的地区。与此同时，幸存者和救援人员开始回顾他们近几天来所经历的一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名少年星期四被从一栋7层大楼的废墟中活着拖了出来，顿时人群爆发出欢呼声。医生说，这个男孩除受到惊吓外一切都好。这名叫做皮姆巴塔芒的男孩说，
我和朋友正在吃饭，突然地震发生，我想下楼，走着走着周围的墙壁开始断裂，接着屋顶就压了下来。
尼泊尔警察巴奈斯特听到男孩的呼喊后找到了男孩的位置。
一开始我用手敲击，但是没有回音。我喊了多次以后，小家伙回答了我的问话。于是我断定有遇险者还活着，于是我们就开始采取救援行动。
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支美国救援队的支援下，用了约5个小时的时间将这名被困的少年救出。
It's what we call an entombment.
这就是我们所说关在里面。他的身体没有被压住，而是被困在一个盒子里，一个坚硬的混凝土盒子。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救援队采取行动，与当地的救援队并肩努力，帮助他们把遇险者救出来。
一批登山者星期四被飞机救出，被困山村5天后转危为安。获救的登山者艾德维特·科塔里说，
当时我们正处在纳姆巴扎一线上方，准备向珠峰进发，突然脚下山体开始有点晃动，接着看到眼前的2栋房屋坍塌，这些房子都是用石头堆砌的。我们前往一处山村，在那里也不断地感到余震，人们刚来这里时现场很混乱。
国外援助源源不断进入尼泊尔，运来紧急救援物资和人员，其中包括医疗队。德国斯图加特附近的特温尼登医生索斯滕·费尔林说，
我盼望能提供帮助，我认为自己准备充足，另外现场情况不稳定，昨天我就再次听说还有余震的危险，另外有的地方已经有尸体的味道，令人不舒服，所以现在我心情很复杂。
人道援助最终得以抵达震中附近地区，数百名尼泊尔民众步行很多里从边远地区来到这个村庄寻找食物和住所。60多岁的村民苏克玛亚说，
一切都那么难，找吃的难，找水难，找油找盐都难，我房子毁了一无所有，真是难啊。
尼泊尔2700万人口当中2/3务农，农民的大部分种子储备已经在地震中丢失，来年播种季节前景非常惨淡。美国之音新闻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与此同时，尼泊尔的地震救援工作仍在继续。上万名生活在香港的尼泊尔人担心远方祖国的亲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生活在海外的尼泊尔人是尼泊尔经济的重要贡献者。
他们每年给国内的汇款达到大约40亿美元，占尼泊尔国内生产总值的1/4。大约有4万名尼泊尔人生活在香港，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当年在英国军队中服役的库尔喀人的后裔。来自尼泊尔的阿西什·古洛姆是一家香港餐厅的经理，他说听到地震的消息后非常担心在家乡的亲朋好友。他说
我真的吓死了，我原以为只是个小地震，但我查了脸书看了新闻后真的吓坏了。我试图联系我的家人，但怎么都联系不上，我打了有20次电话。
大雨阻碍了尼泊尔的救援工作，7.8级的地震震中附近的村庄都已经被摧毁。尼泊尔官员担心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10000人，他们设立了一项基金，在丧葬方面帮助遇难者家人。他们还成立了全国重建基金来重建基础设施。香港尼泊尔同盟会的萨帕迪普说，香港的尼泊尔社区正在向灾区运送救援物资。他说，
我们在帮助尼泊尔，我们买了毛毯、食物，也募集到了一些钱。
香港立法会批准向地震灾区提供650万美元的援助，中国公民也向地震灾民大量捐款捐物。截至星期四5时，已经有25万多人通过腾讯在线支付系统为尼泊尔的救灾工作捐款320万美元。中国政府已经承诺提供300多万美元的物资，并向灾区派遣了数10名搜救专家。那家香港餐厅的尼泊尔员工和经理也在尽己所能提供帮助。餐厅经理阿西什·古洛姆说，
我们在酒吧放了一个小的慈善箱，如果人们有意愿可以捐款，我们的员工会把一个星期的小费捐出来。
地震发生将近一个星期了，救援人员仍不断从废墟中救出幸存者。从长期来看，在海外工作的尼泊尔人的汇款仍将是重建工作的关键组成部分。美国之音桑特，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视线转向巴尔的摩方面。在宣布6名警察因弗雷迪·格雷被捕事件被起诉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表示，得到格雷死亡的真相至关重要。25岁的非洲裔美国人格雷上个月在巴尔的摩警方拘留时死亡。奥巴马在白宫评论此事时说，我认为巴尔的摩人最想得到的是事件的真相，这也是全国都希望知道的事情。奥巴马表示，他来评论有关法律进程并不合适，但是他要确保司法制度正确运作，正义得到伸张。奥巴马总统说，被起诉的这些人肯定也有得到正当程序和法治处理的权利。奥巴马还补充说，新任美国司法部长洛雷塔·林奇和巴尔的摩的官员进行了沟通，如果需要，司法部会提供相关的协助。本星期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谴责星期一在格雷葬礼之后发生的暴力事件，但是他同时承认，他把警察社区执法看作是缓慢滚动的危机。奥巴马在白宫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的记者会上谈到有关巴尔的摩事件的时候指出，我们已经看到太多看来是警察跟个人，尤其是跟非洲裔美国人互动不良的例子，这些互动方式会引起纠纷，这是个老的问题，我们不应该假装这是出现的新问题。奥巴马还补充说，我认为警察单位应该做出反省，一些社区也必须反思，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也必须反省。另外，在长途游行经过巴尔的摩市中心之后呢，大批的当地群众来到了巴尔的摩市政厅前面举行集会。距离巴尔的摩市晚上10点开始宵禁前不到一个小时之际，群众的情绪显得非常的高昂， 他们为六名警察因弗雷迪·格雷之死而被起诉感到非常的兴奋。游行者沿着宾夕法尼亚街向前行进，队伍延长至了几个街区。之前游行人士在途经宾夕法尼亚街和北街的交叉口的时候，星期一大部分的暴力示威就发生在那里。跟星期一示威很不相同的是，这次游行的步速非常的快，参与者大声呼喊着口号，路经的车辆也按动喇叭表示他们的支持。游行群众大部分呢是年轻人，而且来自不同的种族。游行人士行经有层层警力戒备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武装的国民警卫队以及备有平息动乱装备的警察则在远处静待状况的变化。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呢，美国东部城市巴尔的摩在经过一个星期的骚乱和抗议之后，相对的迎来了星期五。警方关于弗雷泽·格雷死亡的报告中的内容引发了多方的揣测。下面是美国之音新闻的详细报道。
警方呼吁市民保持冷静，但是巴尔的摩星期四晚间的紧张形势曾经一触即发。抗议人群举行了显示团结的游行，穿过弗雷迪·格雷死亡的那个社区。格雷4月19日在被警方拘留期间因脊椎损伤而死亡。警方逮捕了一个人以后，这里恢复了平静。星期四早些时候，警方将调查结果提交给了州检察官办公室，州检察官将决定是否起诉参与逮捕格雷的六名警察。当局正在调查格雷的伤是否是因为乘坐警车时没有系安全带造成的。抗议者和活动人士说，巴尔的摩的暴力和示威活动不仅仅是因为弗雷迪·格雷死亡事件。
We are here because of two things.
我们到这里来有两个原因。第一，一个年轻人失去了生命，我们想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并且它与全国各地一系列的事情相关联。这不只是巴尔的摩的问题。
在费城等其他城市，示威者星期四也举行游行，反对警察暴力，声援巴尔的摩。美国之音报道。
接下来呢，是有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美国的相关报道。洛杉矶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美国行程的最后一站。他的车队星期五抵达饭店的时候，大约有300名亚裔民众在场进行了示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星期五早晨9:30，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抵达洛杉矶之前的一个半小时，已经有上百民众在市区的比特摩尔千年酒店外的潘兴广场集结。他们携带的旗帜和标语明白显示，他们是冲着中午在酒店参加贸易论坛的安倍一行而来的。一些韩国裔的示威人士戴着打叉的口罩，这个韩国和尚表示代表和平。游行的组织者则表示，这象征着安倍用谎言来封杀战争受害者的声音。韩国裔的保罗金表示，
They did not apologize. German apologized for their...
他说德国人在二战后为自己的错道歉，日本政府还没有，他们必须道歉。第四代的日裔退伍军人菲利茂邦认为道歉对受害者很重要。他小时候被关进美国的日裔集中营，美国总统后来道歉赔偿。那一天他觉得自己如获重生。对于日本拒绝就二战罪行明确道歉，他说
The lack of apology is bad enough.
他说不道歉已经很糟糕，但是当他们试图歪曲历史，删除教科书里关于慰安妇的部分，那就太过分了。茂邦乐见华人和韩国裔合作争取道歉。许多华人社团包括同乡会、校友会等乘坐大巴来抗议。曾经担任过蒙特利公园市长的华裔谭美生指出，
Heartfelt condolences That's not an apology.
他说，他们表示衷心的悼念，那不是道歉；深深的懊悔，那也不是道歉。让慰安妇等待道歉赔偿等了70年，太长了，他们必须现在就做。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院长杜克雷观察安倍的美国之行，他认为安倍在华盛顿的讲话对二战丧生的美国人表示懊悔和悼念，有助于赢得美国人更多的好感。然而他指出，日本的问题在亚洲，韩国和中国在二战期间受到日本的侵略之苦，比珍珠港被日本偷袭的美国所遭受的更早、更长、更惨。日本政府不情愿正式明确的就慰安妇问题道歉，不仅让中韩两国轻视，也影响到美国和其他国家对日本的评价。杜克雷认为，安倍如果挺身道歉，他应该可以挺得住来自右翼的政治冲击，另一方面这样做却可以为他赢得相当大的政治和外交的筹码。两三百个示威民众在酒店正门等待一个多小时后，突然转向后门，在中午时分终于看到日方的车队，一时口号声此起彼落，但没有人知道安倍的坐车到底是哪一辆。3小时的示威活动未发生任何意外，示威队伍解散后，盘星广场恢复平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另外呢，韩国和中国当局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国会的演说持批评态度。不过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报道说，有迹象显示有关日本战争历史的争议不会阻碍经济和安全事务上的合作。下面是帕登的报道。
安倍晋三首相星期三在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说中，就战争表示了忏悔，并向死于战争的人表示哀悼。不过，安倍没有像韩国和中国领导人要求的那样，直接承认日军在当年殖民统治亚洲大片地区时所犯下的暴行，并且道歉。他们尤其要求日本为当年把大约20万名少女和妇女略为性奴，也就是所说的慰安妇，而做出补偿。韩国外交部发言人鲁光义说，日本首相失去了一个真正和解的机会。
重要的是通过诚实的承认和反省过去的错误，来与国际社会建立信任与合作关系，但日本却背道而驰。
中国媒体也批评安倍的演说没有直接涉及这一问题。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中方一贯敦促日本政府和领导人本着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恪守村山谈话的历届内阁关于正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的表态和承诺。在安倍着手扩大日本军事作用之际，历史问题继续让东京与邻国的关系陷于紧张。安倍曾表示，他将遵守前任的道歉态度。天普大学东京分校当代亚洲研究所主任罗伯特·杜加里奇说，安倍拒绝直接承认日本当年犯下暴行，这反映了他本人的信念。他说，
他对这个问题有感情投入。我认为我们很难理解的是，一些政治人物有时候真的相信自己所说的话。
杜加里奇教授说，按照中国和韩国的那种要求道歉，会让安倍损失很多政治支持。不过他说，安倍不愿道歉也是因为他本人不相信自己有道歉的必要。杜加里奇说，对安倍来说，就选举政治而言，二战慰安妇争议的重要性比不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议。在 TPP 问题上，安倍需要从日本农民那里争取让步。
这比慰安妇问题复杂多了，因为在性奴隶问题上，你不可能丢选票的，而在农业问题上，真的有可能流失选票和捐款。
安倍已表示，他愿意放眼未来，结束战后和平宪法对日本军事力量的限制，并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不过，韩国世宗研究所的日本问题分析师金盛哲说，安倍拒绝承认过去，这加强了首尔方面对东京军事崛起的担忧。 他说，
韩国人民认为他们有过被殖民统治的历史体验，所以基本上说他们不希望日本有强大的军力。
不过金胜哲还说，还是有很多韩国人支持在贸易以及遏制朝鲜核威胁问题上与日本合作。他说，
So, Korea and Japan should cooperate in many ways. And now the past history...
所以韩国和日本应当在很多方面合作。如今历史问题只是两国冲突的一个侧面，所以我们能够克服这个冲突。
金胜哲说，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能够防止历史纠纷升级成为冲突，那就是华盛顿跟日本与韩国都有牢固的联盟关系。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由海伦播报。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朝鲜方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突然取消对莫斯科的访问，引发对朝鲜神秘政权内幕的新一轮揣测。分析人士说，金正恩自2011年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以来，从来没有离开朝鲜访问过任何其他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金正恩为什么突然取消原计划下周对莫斯科的访问？这对外界来说是个谜。他原本计划去俄罗斯参加纪念欧洲二战结束70周年的庆祝活动。平壤当局和朝鲜官方新闻社都没有解释为什么要取消访问。俄罗斯官员说，这一决定与朝鲜内部事务有关。韩国东国大学朝鲜研究教授金荣炫认为，金正恩不想因首次出访选择俄罗斯而冒犯其经济恩主中国。
金正恩前院长이방중에앞서서방러莫斯科바를가는것에대한부담특히莫斯科바
金荣炫说，朝鲜领导人决定不访问俄罗斯，可能是因为他担心在莫斯科见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感到尴尬。中国通过对朝鲜的援助和贸易，成为朝鲜的主要粮食和能源供应国，因此金正恩可能希望自己第一次出国访问的目的地是北京，这种推断不无道理。不过，朝鲜与中国之间出现关系紧张的迹象。本星期，中国表示正在调查朝鲜士兵杀害三名中国边民的案件。中国指控朝鲜边防士兵越境进入中国行凶和行窃。也有迹象显示，中国官员对朝鲜核武库的规模日益感到担心。中国核专家上个月告诉美国官员，平壤可能已经拥有20枚核弹头，比美国专家所估计的10至16枚要多。北京还认为平壤有能力在明年将其核武库扩大一倍。韩国情报机构本星期说，该机构相信金正恩下令处决了15名被认为对其不忠的高级官员，这也引发了关于朝鲜统治阶层不稳定的猜测。有分析认为，最近一些事件表明朝鲜政权不稳，或者是金正恩正在失去对权力的控制。国际危机集团朝鲜问题分析师丹尼尔·平克斯顿对这些说法不以为然。平克斯顿说，如果考虑到朝鲜的安全规范和行事方法，最后一刻取消访问这种事情并不罕见。
Haven't spoken to people who've met Kim Jong Un. That of course the security protocols are very tight in how they operated in.
他说，曾经与见过金正恩的人交谈过，他们当然了解朝鲜非常严格的安全规定、朝鲜的行事方法和负责金正恩安全的警卫部门，他们总是在最后一刻才确认事情。平克斯顿和其他一些分析人士推测，朝鲜与俄罗斯关于礼宾仪式的谈判可能破裂，或者是因为一方试图将自己的要求强加给对方。朝鲜以同意参加超核谈判为条件要挟对方让步的做法由来已久。韩国前总统李明博最近透露，2009年时金正日曾索要100亿美元现金和50万吨粮食作为 与举行两韩峰会的条件。这些分析人士说，非常可能的情况是莫斯科拒绝提供巨额的投资或者是军事技术，平壤因此拂袖而去，或者是相反的情况，为了使朝鲜让步重启核谈判或者不再进行导弹试射，俄罗斯向朝鲜提出的要求太多。另外一种可能是金正恩意识到自己在莫斯科纪念活动中不可能成为突出的人物，因此取消了访问，也可能是担心电视报道的画面传回朝鲜会有损于金正恩在朝鲜几乎是神一般的最高领导者的形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是台海关系方面。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星期六中午抵达了上海，展开三天两夜的访问行程。朱立伦抵达的时候，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前往机场迎接，并且为朱立伦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预计朱立伦星期六下午在复旦大学参观和演讲，晚间会晤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朱立伦将在3号出席在上海举行的第10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也就是所谓的国事国共论坛，并且与当地的台商举行座谈。朱立伦将于4号前往北京，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晤，举行众所瞩目的朱习会。星期六上午，朱立伦搭飞机前往上海的时候，有10多名台湾团结联盟的人士到桃园机场示威，航警局部署了近100名警力在机场的周围严密监控。在朱立伦依照正常程序出关十几分钟后，抗议者才纷纷到齐。抗议者扑空后，抗议人士只得在一旁自行呼喊口号然后离去。对于朱习会，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星期六出席一场研讨会的时候表示，朱立伦是国民党的主席，将来也可能想选总统，做国家的领导者的讲话必须要对台湾老百姓有所交代。李登辉警告朱立伦不要讲九二共识。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在陆委会讲话的时候也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最重要的基础。李登辉则批评说，马英九的说法是胡说八道，因为根本就没有所谓那个共识。李登辉还称赞立法院长王金平，认为王金平做事稳健，有领导人的能力。在一旁的王金平仍然没有松口，他是否参选2016年的台湾总统宝座选举。另外呢，美国媒体报道说，奥巴马总统已经选定他的家乡芝加哥作为未来他的总统图书馆的所在地。报道说，奥巴马没有选择位于芝加哥的伊利诺伊大学、夏威夷大学以及他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而是选择了芝加哥大学作为他的总统图书馆的地点。这个决定目前还没有正式对外宣布，也没有选定在芝加哥大学内的哪个地点进行兴建。芝加哥大学方面提出了两个可能的管址地点。奥巴马和他的夫人米歇尔都与芝加哥大学有密切的关系。奥巴马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担任资深的讲座，第一夫人米歇尔曾经是这所大学医院的主管。奥巴马夫妇还在这所大学附近拥有一栋房屋。奥巴马图书馆将在他2017年1月任满离任之后才开始兴建。上个星期，伊利诺伊州议会通过立法，特别指明奥巴马总统图书馆以及另外一项计划当中的卢卡斯叙述艺术博物馆可以在公园的土地上或芝加哥的水边进行建造。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军事动态方面，美国国会就美军太空资源面临的威胁举行相关的听证会。国会和美国国防部希望美国能够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订立太空行为准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参议院军委会4月29号举行了这场听证会， 负责美军战略力量事务的小组主席参议员杰夫·塞申斯在开场白中突出了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
俄罗斯和中国推行了太空军事化政策，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们正试图削弱我们国家因太空资源而享有了近60年的优势。
中国声称反对太空军事化，同时正加快步伐提升其反卫星能力。在2007年1月的一次反卫星试验中，中国向太空发射了导弹，击毁了自己一颗报废的气象卫星，同时产生了数以万计的太空碎片，对各国宇航员和太空资源的安全构成长期的威胁。参议院军委会成员马丁·海因里希希望在太空领域活跃的几个主要国家能订立一项太空行为准则，以利于各国和平利用太空。
太空越来越拥挤，那里有很多可疑的事情正在发生，那里有很多太空垃圾。
美国空军部部长戴伯拉·詹姆斯在接受质询时赞成订立太空行为准则，但提出了美国的条件。
我们要每时每刻都保有自卫的权利，要确保任何协议的履行能够得到核实。我们还会推行大家负责任的利用太空。
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中国据信停止了导致大量碎片的反卫星试验，但继续在研发其他方式威胁美国的太空资源。五角大楼要求国会在下一个财年中增拨50亿美元，用于强化对美国军事卫星的保护。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全世界目前共有220名记者因报道政府可能不喜欢的官员腐败、政治动乱、民主集会等新闻而被囚禁。星期天开始的世界新闻自由日将出售手镯，以此来提醒人们关注这些记者，并且帮助他们获得自由。这次倡议的主题是无镣铐新闻，它得到美国私人机构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资助。但是这个主意实际上起源于马里兰大学新闻系的一些学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手镯上刻着9名入狱记者的姓名，以此来提醒人们信息透明的重要性，其中包括中国维族经济学者和作家伊利哈木·土赫提、斯威士兰杂志编辑拜奇·马库布和埃及摄影记者马哈茂德·扎伊德，还有来自阿塞拜疆、伊朗、乌兹别克、埃塞俄比亚、越南和巴林的记者。曾经获奖的《华盛顿邮报》记者达纳·普利斯特在马里兰大学新闻系兼课，他说他的一些学生想出了这个主意。
我们决定把记者的名字和他们的国家的名字刻在手镯上，人们戴在手上就会想起这些人，想起把这些人关在监狱里的那些国家。
这次行动的组织者雷拉·萨塞维克说，全球被关押的记者经常受到虐待和折磨。
我真希望人们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让外界认识到这个问题。
这些手镯可以上网买到，每个手镯10美元，筹集到的钱将被放到一个紧急救助基金，用来帮助处于逆境的记者。保护记者委员会宣传主任考特奈·拉吉说，手镯上有名的记者大部分都因反国家或报复性指控而被关押。
这些记者主要是由于批评政府、调查官员、滥用权力，或者仅仅是因为报道发生在他们国家里的新闻而被囚禁的。
普利斯特说，这些报道包括互联网上的新闻，政府当局正在加强对这些文章和其他信息的审查。
然后他们利用这些新闻来惩罚社交媒体上的记者、博客作家和公民记者等等，封住他们的嘴，把他们投入监牢、流放他们，或者是威胁他们。这些肯定发生在埃塞俄比亚、越南、中美洲的一些国家，还有中国。
普利斯特说，过去10年来被投入监狱的记者人数增多，中国名列榜首，其次是伊朗。
不仅是关押，记者遇害的事件也在增加。
他希望这次行动将对那些政府当局施加压力，使被关押记者获得释放。VOA 新闻报道。
另外，中国目前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政府批准在那里投资的一个最大的外国投资国，来中国人去年一年就花了近90亿美元在澳大利亚购置房地产，超过了美国在那里的投资。澳大利亚政府目前正在最后敲定外国投资人在当地购置房产的相关规定，预计不久就要出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瑟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发来的报道。
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外国投资方，美国现在位居第二。去年一年，似乎拥有很多现金的中国投资人将218亿美元投到澳大利亚，而来自美国的投资相比之下只有138亿。这些数字是澳大利亚境外投资审议委员会最近公布的，这一机构专门负责对来自境外的投资进行审核。中国人在澳大利亚投资主要是集中在房地产行业。2014年，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房地产投资额高达95亿美元，比美国要高出一倍还多。中国资金大量涌入澳大利亚房地产的产业呢，引起了政治上的敏感，尤其是在悉尼。去年一年，当地的房地产价格蹿升了14%，而从2009年以来，当地的房地产价格总共上涨了60%。这不仅仅是外国投资所引起的，其他方面的因素还包括澳大利亚超低的银行贷款利率，以及总体上供不应求的状况。不过，澳大利亚政府还是建议要对外国人在当地置产制定一些新的规定。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商业学院的经济学家哈尔克特说，大家都没有想到中方的房地产投资会有这么大的幅度。他说
It's quite a new phenomenon because traditionally the great Australian foreign investors...
这已经成为一种新现象，因为传统上到澳大利亚投资的大部分是欧洲人、美国人，近年来还有日本人，而中国和印度可以说是新加入到这一行列的，但是这么快就名列榜首可以说是出人意料，这很大程度上和中国投资人看中了这里的教育和希望拥有这里的永久居留权有关。
去年澳大利亚议会里边的一个委员会研究发现，外国投资人在澳大利亚踊跃购置房产，实际上并没有扭曲澳大利亚的住宅市场，而是有助于限制房价，因为他们的购房兴趣引发了当地新一轮的房地产开发和建设。在当地官员看来，这同时也给建筑业创造了就业机会，并且还给政府增加了税收。为了利用中国不断扩大的投资需求，一些规模较大的澳大利亚房地产开发公司目前在北京和香港等地都设置了分公司，专门为中方的投资人提供服务。澳大利亚目前仍然将房地产在源源不断地卖给来自中国的买家，而另一方面呢，允许外国人购买农场土地变得更有争议。批评人士说，将当地农场卖给外国人将威胁到澳大利亚的食品安全，而支持外国投资人购置农场的人说，这有助于加强澳大利亚农业的财务能力。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继续在非洲拿下重大基础工程项目，同时来讲呢，大举放债。有媒体人观察中国在非洲开发模式的时候，担心呢，负债累累的非洲是否最终会成为中国的从属国或者所谓的纳贡国。不过，还有分析认为，中国在非洲的行动还是有别于昔日老牌的殖民主义国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中国最大贷款银行工商银行4月29日同赤道几内亚签署了总价值2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框架协议。另外，中国还在非洲拿下投资大单。4月27日， 中铁建下属的中非建设有限公司签订系列建设项目订单，总金额55亿美元。上述重大工程的融资细节尚不清楚。不过众所周知，许多非洲国家为自身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向中国大规模举债，假如债务违约，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依附是否会更强？资深记者欧瑞克兼多媒体平台中国非洲项目创始人，目前正在越南胡志明市。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非常担心中非关系中出现这种依附现象，尤其是加纳、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等非洲小国。他说，
那个现在中国借给非洲国家越来越多钱，所以我又在担心这些小的非洲国家他们借越来越多钱，所以那个他们可能不会还给中国这笔块钱，所以那个他们的 sovereignty 会伤害，
就是他们的主权会得到伤害，
所以中国的影响更大。所以不一定是一个殖民地国家，当然不是，但是可能很像以前的 tributary system。
新西兰先驱报说，中国历史上对东南亚小国的统治模式就是这种从属或者纳贡制，中国不向那里派军，不派行政长官，而是通过财权控制这些国家。这些国家首领除进京觐见别无选择，原因很简单，他们欠中国钱。不过欧瑞克说，中国目前在非洲的做法同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似有不同，相比之下还是有进步。他说，
可是我要强调，我觉得那个中国跟非洲的国际关系的外交关系跟以前的欧洲跟美国的那个外交政策，我觉得是比较健康，一定是比较健康。所以一方面我批评中国，但是也一方面我觉得他们现在的做法也是比以前的殖民地国家，比以前美国的跟非洲的国家的政策，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记者请他具体谈一下，欧瑞克说，
你知道那个以前英国他们那个在那个好多的非洲国家，他们要控制那个文化、教育、信仰，还有那个经济、政治，什么都要控制。
是
因为其实那个殖民地国家是这样的，他们无所谓那个人权的问题，他们无所谓那个教育，他们无所谓文化影响。
嗯哼，
他们说我们什么都控制，不给这些人权利。我觉得中国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
欧瑞克说，中国曾经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受害国，历史伤疤很深，不大可能轻易忘记。然而中国在非洲制造出从属国或者纳贡国却是不无可能。非洲国家面临的这种风险比所谓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要大得多。米尔德拉德·巴拉萨是肯尼亚非洲环境记者网络组织的秘书长，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提到了前不久内罗毕一家中餐馆晚上拒绝黑人顾客进入的事件。他说，事件凸显中国公司，其中包括许多到非洲的中国淘金者，经济上进入非洲国家的同时，很多方面没有融入当地社会。他说，在非洲国家的中国公司很多是将国内的人马全盘带来，实行内部封闭管理，成为国中国。非洲本地人的受益机会没有那么多，更何况非洲妇女。他说，
我们的观察是，大部分中国公司从中国带来他们的人员，在肯尼亚他们参与许多道路施工工程，修了很多道路，尽管那不是我们非洲妇女从事的传统行业，但是妇女还是希望中国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参与发展的机会，使我们妇女能够从中受益。
有评论说，中国参与非洲发展战略是资源中心战略，用中国官方的话说，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还有评论说，中国在非洲是闷声发大财，因此少了昔日殖民帝国全面渗透的架势和色彩。不过鉴于孔子学院已经在非洲29国落地，学校总数42所，人们对中国在非洲纯打经济资源牌的战略产生怀疑。肯尼亚妇女界人士巴拉萨说，中文将引入肯尼亚的小学教育。他对美国之音说，
两年内肯尼亚的小学将引入中文教育，我想是从明年开始。我要说的是，这不是什么佳音，也不是我所支持的，对此我很不高兴，而且并不以此为荣。
不过这位肯尼亚妇女界人士告诉美国之音，肯尼亚政府对公众说，学中文好可以更好欢迎中国人的到来，接触中国文化。但是他说，政府还要让我们学英语、学法语，现在又学中文，这到底是为什么？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在实行了30多年的一胎化政策，造成了什么样的社会后果？中国最近的人口政策有了一些调整，这是否意味着一胎化政策将结束？历史将如何对一胎化的政策做出评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听证上，美国妇女无疆界主席瑞杰女士说，尽管有报道称中国放松了一胎化政策，但实际上只是进行了微调，而且这些微调的意义被夸大。
这些微调并不意味着中国放松一胎化政策，只是做了一些修饰。
盲人维权律师陈光成说，所谓放松人口政策只不过是宣传。
一年多来的有条件的放宽二胎的规定作用微乎其微啊，这都是骗人的。
不过前六四学生领袖、保护中国女婴的女童之声创始人柴玲认为，很多迹象表明中国正在朝着结束一胎化政策的方向走。
复活节的时候，新华网就发出一个消息信息，就说要在5月份全部实行二胎化政策，而且不容迟缓。那后来呢，也有计生人员说，哦，不是呢，我们还要继续讨论什么的。但是这就是表明，就是他们也中间也是有一些，不说斗争吧，也是有些讨论，也一些变动。对对对，所以我们是充满信心的。
妇女无疆界主席瑞杰说，中国不愿意改变这种政策的原因是，因为这其实是一种人口控制下的社会控制，同时是赚钱手段。
他们大约从计划生育罚款赚取了3140亿美元。我不认为他们会急于放弃这个赚钱手段。另外，大批的计划生育警察可以用来镇压不同政见。
这次听证的题目是中国的人口控制，政府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行为。中国从1980年开始实行一胎化政策，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告诉美国之音，这一政策造成严重后果。
这是一种压制手段，这个政策造成了可怕的后果，有4000万到1亿女婴成为牺牲品，导致人口男女比例失衡。
据统计，由于这个政策导致的人口失衡，大约3700万中国男性将无法结婚。这种性别失衡也是导致中国和周边其他国家妇女拐卖和性奴隶现象的重要原因。史密斯议员认为，一胎化政策就是国家对妇女和儿童的暴行。他说，就像希特勒和斯大林犯下的暴行一样，人们在多少年后会问这样的问题。
全世界西方国家联合国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专制政权欺压妇女儿童30多年而坐视不管呢？
史密斯议员呼吁中国尽早结束这一政策。盲人维权律师陈光成把一胎化政策称为群体灭绝行为。
我建议，第一，请美国国会与国际社会采取具体措施，制止中共的残暴行为，通过国际刑事法院对中共所犯罪行展开调查，追究中共的群体灭绝罪。
妇女无疆界主席瑞杰说，即使中国开始允许人们生第二胎，也改变不了人口控制政策的本质。
强制堕胎是这个政策的核心，而不是孩子的数量。
史密斯议员就中国人权问题，包括人口控制，举行过50多次听证。他批评奥巴马政府没有实施现有的法律，禁止侵犯妇女权利的中国官员进入美国。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两则短新闻。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星期六清晨抵达斯里兰卡继科伦坡，这是美国国务卿10年来首次对斯里兰卡进行访问。克里的访问是为了支持斯里兰卡出现难得的民主改革，并且为了加强美国与斯里兰卡的关系。斯里兰卡在浩瀚的印度洋上具有战略交叉口的地位。预计克里将在科伦坡与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以及该国总理和外长会晤。克里还将对泰米尔少数民族领导官员发表讲话。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2005年早些时候在印度洋海啸发生后不久曾经访问过斯里兰卡。另外，尼日利亚军方救出了200多名被博克圣地绑架的女孩和妇女。尼日利亚政府星期六表示，这些人质是在尼日利亚东北部的萨姆比萨森林附近的博克圣地的一个武装营地里被解救出来的。本星期早些时候，人数相当的人质也是从同一森林地区被救出。有报道说，在过去这个星期，有几百名女孩和妇女已经被送到了安全的地点。现在还不清楚是否被救出来的女性当中，包括一年前在齐伯克镇的一个寄宿学校里遭绑架的那些女学生。那次绑架事件备受国际瞩目，并且在世界许多地方引发了愤怒，也可能导致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在最近的总统选举当中败选。乔纳森总统说，这处森林是伊斯兰激进组织博克圣地的最后一个藏匿点。他保证总统职务将在交接的时候，尼日利亚将完全没有恐怖分子据点存在。乔纳森总统任期将在本月届满。博克圣地的意思是西方教育是罪恶的，许多女性人质被当作性奴隶以及人肉盾牌。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尼泊尔上星期六发生7.8级大地震，已知遇难者人数已经超过6200人，还有10000多人受伤。随着更多信息从边远地区传出，死伤人数可能会进一步增加。这次地震还在印度、中国和孟加拉国造成人员伤亡以及财产损失。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有许多破旧公寓房，很多人由于担心余震而露宿街头。尽管新一些的建筑经受住了地震的考验，但加德满都许多没有被过去地震损坏的宗教和文化遗迹这次却被夷为平地。救援人员徒手在庙宇的废墟中搜寻，希望能发现幸存者、遇难者或价值连城的文物。地震还导致珠穆朗玛峰发生雪崩，登山营地有至少18人遇难。美国国务卿克里发表书面声明，向尼泊尔和尼泊尔邻国所受地震影响的人表示最深切的哀悼。美国正在与尼泊尔政府密切合作，提供帮助和支援。美国驻尼泊尔大使伯德提交了一份灾难声明，以便立即发放首期$1,000,000的紧急援助。两天以后，美国国务卿克里宣布增拨$9,000,000用于挽救生命的行动，包括搜救幸存者、提供住所、饮水和紧急医护。美国国际开发署派遣了一支由128人组成的灾难援助响应团队，协调美国政府的救灾行动。美国军队医护人员正在加德满都与尼泊尔军队合作，提供最佳帮助。美国将继续和尼泊尔政府协调救灾行动。
克里国务卿对尼泊尔人民和其他地区受到地震灾难影响的人说，在这困难的时刻，美国与你们站在一起。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